亲爱的弟兄姊妹，线上线下的家人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在主日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兴奋啊，因为主今天他将会啊，借着啊他的卑微的器皿啊，他要来向我们说话啊。神说啊，要侧耳而听他的话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阿门。所以呢，我相信啊，就是在啊，今天主要大行他的奇事啊，今天主日啊，他要来荣耀他自己的名。阿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今天你是你得荣耀的日子。主啊，今天啊，主啊，你的话语就解开，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啊，我们啊这些的愚昧人，我们就得亮光。主啊，我们心就打开。主啊，我们真的是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你也来开通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成为那个好土啊，真的是来吸收啊，真的是来渴慕你的话语，你的玛纳啊。当你的话语啊吹进我们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啊就得到滋养。主啊，我们啊里面就开始来向上，我们开始来发芽，我们心中哦，真的是那一颗啊，真的是福音的种子，就必然在我们里面来生长。主啊，主啊，能够驱赶一切啊，真的是我们里边人心的啊，真的是黑暗，我们人心啊里边的啊一切的啊忧愁啊愁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把今天啊今天的讲道啊今天的听到，都安然的交在主的手里啊！求主你得胜的大能在当中来彰显。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好，今天呢是啊师母的君尊的敬拜第十七行，因行为称义，但是要看打了个问号。因行为称义吗？啊，好，感谢主。那我们啊，一起来复习一下，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讲，就是爱的律法。那我们知道，圣经分旧约和新约，对吗？那么在旧约啊，神讲得很清楚，那是刻在写在石头上的啊，也是刻在石心上的，是吧？是管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么是要靠什么呢？你要靠自己来行律法，对吗？那么这个是出于惧怕啊，然后呢不能长久。我们知道我们靠律法没有能够来遵行完神的律法，对吗？然后呢啊，神说在律法下你不能够结果子。那么我们看到啊，神在新约啊，就是他来为我们重新立了新约。那么是什么呢？这是刻在心心上的，对吧？我们有新人，然后呢是要刻在肉心上啊，然后呢是要怎么样啊？要塑造我们里面那个正确的动机。靠什么呢？靠我们自己吗？靠圣灵啊。然后呢是出于爱，然后呢这个果效是永不止息，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一切能够做成，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心心和心灵。阿们吧。我们不再靠肉体，我们也不再靠律法来怎么样啊，来得着生命，也不靠这个律法来行出来。阿们。因为那个做不到。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两节我们上次这个爱的律法的啊总结的经文，好不好？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在爱的律法里面啊，神的命令是我们要信主，然后要彼此相爱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阿们啊，我们就感受到神也是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因行为称义吗？好，我们啊，这个呢，今天呢，我相信哈、啊，就是求神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看看到底神在圣经里面他是怎么来跟我们阐述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相信这个大家会啊有一些的啊困惑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出以弗所书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既然蒙召，那蒙什么召？是蒙什么召？是恩召，对吗？啊，然后呢，什么是恩召？恩召就是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哈、啊，我们啊这一周是圣诞周哈、啊，包括下一周对吗？那是呼召我们怎么样进入神永恒的命定得永生，阿们吧。那恩召呢，就是神用基督的福音来召我们，对吧？呼召我们来啊，使我们因信称义啊，使我们能够进入义人的身份，来接受神所命定的祝福。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看的这些经文，恩召在前还是在后？恩召在前还是在后？
恩召在前。
是吧？先有恩召，先有耶稣来了，对不对？好，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怎么样啊？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怎么样啊？就是后面才有行为，好明白吧？好，那人活着是因为信心，那无论何人是因为信仰而活着，因信心而行动，但信心不是行为，行为是信心的果子。那无论他的信仰是什么，既或是他信自己也好，或者是无神论也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一种信仰。那关键是啊，是怎么样？是正确的信仰还是错误的信仰？你只有信的正确，你才活得正确啊！跟我说，信的正确，活得正确，阿们。你里面要先有正确的信念，那这个正确的信念就是什么呢？你是谁？在基督里面你是谁？你拥有什么？你到底是谁？你要用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好，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的救赎，我是谁，所以我会做什么，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才成为谁。因着耶稣的救赎，他说他已经称你为义，对吗？你是圣洁的，这是你真实的、真正的身份，这是一个新造的你。神说你是义人，所以你会行义。而不是等到你行了义，是吧？或者说等到有一天我完全圣洁了，完全公义了，达到完全的顺服，你才成为义人，对吗？所以呢，啊，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哈，与所蒙的恩相称。那神是在福音里边用恩召来召我们，对吧？这个义人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事为人。相称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啊，就是怎么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厨师，你会干嘛？
做菜
喽，对呀、啊。啊，如果你是一位爸爸，你会怎么样？对了，你会养孩子，对吗？那如果你是罪人，你会怎么样？犯罪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义人呢？你会行善行义，对吗？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呢？儿子是干嘛的呀？是继承产业的，对不对？啊，好，所以呢，永远记得神的方法是神用义人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事为人，而不是用你的行事为人来定义你的身份。哈、啊，跟我们跟我一起说中间的这句蓝色的话，一起， 你要用你艺人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好，好，那但是我们看到呢，律法主义的观念，大家看这两幅图哈，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福音恩召义人啊，用义人的身份来导正行为。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律法主义它是怎么样的呢？它的观念呢，正好是相反的，是要用你的行事为人来定义你的身份，对吗？那我做好了，我才配得我的身份。只有等我完全圣洁了，等我完全公义了，只有等我完全顺服了，怎么样啊，神才称我为义，神才祝福我哈。那这个神恩典的思维的路径哈，跟这个律法主义下边的这个律法的路径和思维是完全颠覆的，看到没有啊？这福音是神的智慧，这是最高超的奥秘，但是呢，人却看为愚拙，是吗？那今天在新约的恩典之下，是神说你已经是公义了，这是根基哈。你不断的来领受神的恩典，使你能够不断的行出义的果子，与所蒙的恩相称。跟我一起说，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呢，恩召在前，对不对？然后呢，行为在后。那我们看到，这是完全不同的路径，看到没有？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哈。那下面呢，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那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不是哈？然后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宗，那么他在75岁的时候呢，怎么样啊？神给他传福音，拣选他，那亚伯拉罕啊，我们经常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对不对？好，我们都是他的后裔，对吗？那亚伯拉罕是怎么因信称义的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3:8，哈，我们一起读出来。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谁跟亚伯拉罕传福音啊？神是神亲自做的，对不对？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传福音，好不好？那跟我们以前呢被训练的传福音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那创世纪哈12:1-3哈，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那我们看一下神是从什么怎么样开始啊？是从祝福亚伯拉罕开始传的福音，看到没有？一直在，大家可以数一下到底有多少个福，好吗？那这个福大不大呀？大家说太大了，是不是？我想当时呢，亚伯拉罕一定是蒙圈的。哇，我要做万国的父，万国都必因我得福，对吧？论福你是最大的，对不对？哈，好，那我想看大家看一下这里，神有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
没有。
有没有加上律法？
没有。
没有啊，当时律法还没有颁布，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哈，神说我就简单的来祝福你。怎么样，看到没有啊？就是我就想祝福你，看到神的心意没有？哇，就是神要把这个什么天上巴不得开一个窗都要倾倒下来给亚伯拉罕，阿们吧。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亚伯拉罕听说是祝福，他是怎么样的动作啊？他的行动是什么？回应啊，马上起身走了，对不对啊？如果神呼召你是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要你去受祸害，你要不要去？你愿不愿意？所以说我顺服，但是你愿意吗？你不愿意的，阿们啊。所以的话呢，当你以祝福来开头来传福音，说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也要大大的祝福你的子孙后代，这个有没有错？ 你这样传福音有没有错？
没错，
神都是这样传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有没有夸大？
没有。
再怎么说你也大不过神对亚伯拉罕说的，阿们吧。啊，所以呢，我们也再来看耶稣怎么传福音哈。耶稣有没有对人说，你是个罪人，你先认罪啊，我才救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从来没有。哈，主耶稣也是从福音开始的。他说什么呀？天国近了，就是好消息来了，知道吗？祝福来到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一词，那在原文当中是转向神的意思，是不是啊？你要转向神，你要靠近神，是吧？你要信福音，你要接受这样的好福音，阿们吧。所以呢，神爱世人怎么样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经常在福音书里边看到耶稣什么说呀？小子，你的罪赦了，对不对？啊，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对吧？我们呢？我们怎么传呢？我们被条条框框所训练，对吧？一定要先承认你是个罪人，我才能够把祝福给你啊！这和神的做法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神是先祝福你得着救恩，用恩典来赦免你，又称你为义，领你悔改。阿们。那亚伯拉罕呢，也是我们的祖宗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那么比肉身的还蒙福，同意吧？啊，所以呢，凡信耶稣的，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对吗？是真以色列人。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真以色列人。阿们。好，那我们来打开罗马书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段经文啊，罗马书新约是怎么样来论述我们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哈。好，那罗马书四章一节，我们大声读出来。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肉体指的是什么呀？那么在圣经里边呢，肉体就是指的我们的老我，对不对？就是自我的努力，自我的表现啊，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表现。那么这里呢，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什么呢？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靠他的行为，靠他的自我表现来换取过神的祝福，看到没有？这句经文说从来没有，看到没有？全都是神主动的施恩来祝福，来怜悯他的，对不对啊？第二节继续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那用亚伯拉罕从来不是靠行为哈来换取神的祝福。那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话呢，神说就有可夸的，但是在神面前他却没有可夸的。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行为好不好？好，第三节我们继续来读。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好，那记住，亚伯拉罕他只有相信神，就是接受神，接受神的祝福啊。刚才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的福，对不对？亚伯拉罕是接受，阿们。那神说，并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好行为来换取神的义、神的祝福。那如果你去观察亚伯拉罕的一生啊，你发现他有很多的缺陷啊，甚至是污点哈。圣经说他凭着肉体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他的表现并不那么好，对吗？啊，亚伯拉罕的一生至少撒过两次谎，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而且呢，差点都是赔了夫人怎么样又折兵的。对，好，那第一次呢是在创世纪哈，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 那么我们看到他贪生怕死，谎话连篇，对吗？因为他的太太呢长得太漂亮了，是不是？所以呢他怕埃及王呢会杀害他，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妹妹。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居然做这种事，对不对啊？我想问一下弟兄，亚伯拉罕可能连你都不如啊，是不是？我宁可死，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啊？你不要回去对你的妻子说你是我的表妹啊，啪啪啪就给你两巴掌，对不对啊？你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有勇敢的心吗？没有吧？他有信心吗？哎，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对不对呀？啊，好，就是并不完全，对不对？好，那么第二次我们看一下哈。啊，第二次呢，你知道是在哪里吗？是在创世纪的二十章，已经去到二十章了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来到几岁啊哈？等一会儿我们来看哈。啊，一到七节，那他再一次来说谎，他又叫他的妻子是妹妹，对吧？明知故犯，看到没有？重复犯罪，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真软弱啊，不吸取教训的，看到没有哈？好，那搞错了，来，好，创世纪二十章第二节哈，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撒拉为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哦，你可以想象一下，撒拉出吾尔的时候呢，亚伯拉罕75岁，他比亚伯拉罕小10岁，他是65岁。哇，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快90岁了，撒拉，对吧？看到没有，还有人要哦，看到没有？哎，有人说撒拉是灵性很美啊，但是你要看那个基拉尔王，他是外邦的王哦，对不对？他后宫佳丽有多少啊？3000，对不对啊？他才不看你的内在，对不对？他一定是看外在的。那90岁的人，那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当他们因信称义的时候，返老还童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来运行，到了100岁还会生孩子，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因信称义的时候，大卫的诗篇103篇当中说到的，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其中返老还童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运行。我想问一下，你信吗？啊，老同学看见你说哇，你怎么现在还这么年轻，是吧？哎，眼里带光，风行动带风。哇，你到了，到底做了什么呀？你是不是吃了什么补品？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化妆品啊？是不是吃了什么保健品啊？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来领受福音，进入恩典的时候，那么在恩典下，你的定罪、你的压力、你的羞愧，这些的捆绑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脱落哈，慢慢的脱落。有些人快，有些人慢，对不对？不只是你灵性里面有喜乐平安，连你的身体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因为得着神的话语，就得着了什么？一全体的良药。所以每一次你来听到，都是来怎么样啊？吃什么呀？美容药，对不对？啊，吃补品，对不对？好，我相信这一点的，你信吗？嗯，所以啊，真的主日赶紧来，是不是啊？好，平时的团契赶紧来，不要错过。好，耶稣说，你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你知道吗？我们周三姊妹团契呢，我们有个名字叫什么？是什么呀？美容院，对不对？然后呢，每个姊妹只要坚持来哈，坚持查考圣经，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那一段时间之后，肉眼哈都会产生可见的变化，个个都感受到比同龄人更年轻和漂亮。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姊妹们自己说出来的哈，那是内在美和外在美都是兼收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啊，就是姊妹们邀请你来加入我们的美容院哈。当然弟兄们要不要年轻啊？要啊，也要加入团契，对不对哈？让称义的荣光也在你的身上来彰显。好，那我们看一下，回到这里哈，第三节哈，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哇，我们看到神在责备谁？ 亚比米勒，对不对？按照人的逻辑，他应该责备谁啊？神啊，应该是亚伯拉罕嘛，对不对呀？哇，怎么样啊？这个王真的是无辜的，对不对？哈啊，他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被神来称义的时候，你是义人。神说义人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公义的，对不对？神永远站在义的这一边，因为神他自己就是公义的，所以呢，神永远站在你这一边。哈，跟我说，我是义人。神永远站在我这一边。是的，虽然你还有软弱，虽然我还有老我，对吧？残余还在啊，但是神是要帮助你的。阿们。好，那神就对亚伯里这个亚比米勒说什么呀？是不是？哎，你做的不好，你很怎么样？你很糟糕。没有啊，神直接就咒诅他，是不是？你是个死人呐、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人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那句话啊，你这个死人头，是不是啊？我爸妈从小对我说的，很多时候说这个话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不信神的人他是要受咒诅的，而义人呢，没有咒诅，只有祝福，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阿们。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王在睡梦当中，床单一定是湿了，因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对吗？好，第四节哈，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我连义的国啊，连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我们五六节呢，就是继续就是亚比米勒的自辩了哈。好，那么这个有义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亚比米勒他是靠什么呢？他是靠什么诚意啊？他是靠行为，对吗？啊，他说我这个想娶萨拉没有罪呀、啊，我是义的。这是谁的义啊？这是人的义，对不对？但是在神面前，人的义是不值一提的。在以赛亚书说，人的义就好像什么，一件污秽的衣裳，对吗？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没有人能够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在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怎么样啊？称义。律法只会告诉你，你不完美，你有罪，你犯一条就是犯重条，你不犯奸淫，但是你贪心了，你没有贪心，但是你却撒谎了，对不对？你不能够守全律法，你的自义不算什么。今天只有披戴基督耶稣的义袍，怎么样啊？才是完美的，无瑕疵的啊！因为基督耶稣的义在你身上。来祝福你。那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义袍什么时候得到的呀？是信主时候马上得到了，是不是？是不是你以后才有啊？你做得好才给你啊？没有，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那现在呢，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哇，因为他是先知，谁在撒谎？刚才我们看是亚伯拉罕，对不对？那这样的人，神居然在外邦人面前称他是什么呀？先知，是不是？那他都有资格先知，那我也是先知，阿们。所以呢，对你旁边的弟兄怎么说？你也是先知，你还有希望。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啊，第七节啊，然后继续看说，你要为他祷告，使你存活。若不归还他呢，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对不对？哇，我们看神好不公平啊，对不对？居然要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祝福，他们因此受到的那个不生育的咒诅怎么样啊？才被解除，才能够存活。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决定人的生死哦，看到没有？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亚伯拉罕是义人。阿们。神听谁的祷告？圣经上说，神听义人的祷告，义人才有权柄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义人才有权柄为不幸的人来祝福。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义人的祷告决定了人的生死，这不是吗？你为家人祷告怎么样？ 家人就信主，对不对？家人就蒙福，所以祷告的上守望台的有福了，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你的家人信主吗？你想你的好朋友信主吗？赶紧来呀，守望台呀，对不对？因为你一开口，他们就得祝福，阿们吧。所以呢，你要清楚的是明白你是义人的身份地位。我们说义人是用他的身份来导正他的行为，对不对？哪怕你刚才还在骂人，对吧？还在软弱当中，但是你已转向神，怎么样啊？向神来祷告，回转一向神，怎么样？你为教会，你为家人，你为同事，你为老板的祷告，包括你为那些得罪你的不义的人来祷告，都是有效的，都是大有功效的，阿们。神说你祷告才算数，看到没有？他说亚伯拉罕祷告才算数哦，是不是？事情才有转机啊！任你要你了，你做什么都没用，只有亚伯拉罕祷告才算数。所以呢，神认你的祷告，阿们吧。所以不要被欺骗哈！我一软弱，我一犯罪了，我就没有资格来为别人祷告了。哦，我的祷告神就不听了。告诉大家，这是谎言。因为今天你已经称义了，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的生命是与谁联合啊？是与基督联合了。神是在基督里面看你，你永远称义，你永远有资格，神永远听你的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大卫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哈，再回到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刚才前面的一到三节哈，我们刚才看了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大家看一下经文，这个经文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哎，说得很好，恩典就是不劳而获，就是白白给你的，这才叫恩典，对不对？好，那第五节哈，一起来读出来。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今天我们有没有再传这个恩典的福音呢？你所传的这个福音是让人感觉到，哦，好难呢，必须借这个，必须不能做那个，怎么样？哎呀，做不到啊，还是等我退休了再信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传对恩典，没有传对福音，对吗？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那如果你一直在告诉人们说你的行为要多好啊，你要做到什么，你要多么的顺服，有多么的谦卑，你有多么的圣洁公义，神才祝福你，神才称你为义，不好意思，你没有再传耶稣的福音。那什么时候你再传真正的恩典的福音呢？圣经说恩典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什么都不配，可是神称你为义，神祝福你，这个叫恩典，你就有资格了。所以呢，刚才大家说的很好，不劳而获才叫做恩典。然而呢，虽然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哈，但是我们没有活在这个恩典之下，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是活在旧约老我的这个思维里面，就是什么呀？用我的表现，用我的行为来换取用表现行为来定义你是谁，功劳主义吧，对不对？你就永远不明白你是谁。为什么呀？你永远不能够明白你的身份，你永远要在有限的这个人事物的当中来证明你的价值，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活得很累的，是吗？很惶恐，你得不到安息。其实你不明白恩典呐，你仍然是在旧约的律下来去运作。所以呢，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什么呀？唯有不做工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做到哈，只信啊，注意哈，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你只要相信神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替罪牺牲救赎的已成之功，他称罪人为义，是吗？只要你相信接受这一点，你的信就算为义了。如果神称义人为义，那么怎么样？这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是不是？如果因为你都已经做到了是义人的，那么神称你为义人又不就不算什么福音了，对不对？那这个道理世人都知道，对不对？可是这里说什么呢？神称罪人为义，大家跟我说，神称罪人为义啊！只要你相信这一点，你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呢，你要对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又有希望了。哈哈，阿门，路亚！啊，那有人说，哇，这好简单哦，是吧？难道就这么简单？有这么好的事吗？真的不可理喻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简单吗？对，你要知道这个当中谁为你的罪买单了呀？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性命为你作保买单了，对不对？他已经为你得赦免、得自由、得祝福，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想着我用那一点的钱怎么样来换取神的这个宝贵。今天我送你这个十克拉的钻石，然后你说，哦，我给你100块钱，我买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样的行为是什么？你在羞辱我，对不对？啊，然后你说，哎呦，我真不好意思，哎呀，100块不够是吧？给你250。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出再多的价钱，你也买不起这个宝贵的珍珠是吧？这个恩典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想着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这是无价的。我给你，只要你接受，你就得着。阿们。如果我们想用任何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好行为来换取它，那都是恶心。阿们吧。所以呢，真的，我们只要来相信，我们只要来接受。神不要人有任何的自夸和功劳，他的荣耀不要有一丁点儿归给人啊。那么说明，那如果你还有一丁点的功劳，你还想可夸的话，那么说明他是在律法之下，他仍然在试图、在证明、在怀疑、在不确定的当中。也就是说，他还在罪的这种的纠缠牢笼的里面。人只要完全的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才能够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神，他才能够完全的脱离怎么样啊？骄傲、自我作王的永死的败坏。这才是何等的福音和好消息！阿门。神称罪人为义啊，太伟大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哈。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啊。我们知道大卫是活在旧约当中的人啊，大卫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因信称义的。那他也是在圣经当中啊，在旧约当中哈，特别是唯一的一个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合神心意啊？因为他明白因信称义。阿们，他也是因信称义。那大卫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看，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啊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注意哦，大家注意哦，行为以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对不对？行为以外，然后什么呀？蒙神算为义哈。那么在行为以外，那这里讲到的什么呀？啊，因着你信耶稣，神说你是义人，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没有关系。大家看到没有？这是行为以外，我称你为义的，对不对？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是基督教的本质。那今天有多少的教会仍然在传这个福音呢？今天有多少人仍然是活在这个真理当中呢？不要拿行为跟因信称义来平衡。圣经说什么呀？行为以外，因信称义和行为无关。但是行为重不重要啊？ 非常重要。神说你们要结出行为的果子，叫荣耀来归给神，对吗？啊，行为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有因才有果，对不对？那要记住，人从来不是用他的行为来换取公义的礼物，从来不是的。所以在行为以外，神要赐给你公义，说得很清楚。阿们。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哈，两句经文都给了大卫哈。那大卫怎么说啊？得赦免其过，大卫真的很精准的来明白福音，对不对？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明白福音真道，他明白赦罪的大能，是吧？罪不是律法能够解决的，罪是被遮盖和抹掉的。跟你旁边的说，你被耶稣的宝血抹掉。耶稣不再计较你的罪，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你是有福的。我是有福的，阿们。好，感谢主。第八节哈，师母反复叫你要去宣告你是有福的，这是有原因的，不是我说的哈。好，第八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哈。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是什么呀？你从来没有犯罪，所以神说你不算你为有罪，是这样吗？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犯罪，或者说啊，你都不会犯罪了，那就不需要说不算了，对不对？我本来就是，所以什么叫不算？你犯了哈，我的老我还在，还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可是神是透过耶稣来看你，看你是新人，你仍然是公义的，这叫不算啊。所以呢，在同样的罗马书，我们经常说的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在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什么叫不定罪？是你再也不会犯罪吗？所以神定你的罪吗？是这样吗？不是的。或者是说你从来没有犯罪，所以神不定你的罪吗？你犯了，但是神的眼中仍然看你是公义的，这叫不定罪。阿们。啊，我非常的喜欢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哈，这节的经文啊，怎么样？他说，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因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必不在做你们的主，这是啊，神说的是什么？黑白分明，对不对？哈啊，这个叫什么呀？啊，这个叫字字如珠玑，对不对？珠玑，对不对？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什么时候罪不能做你的主？什么时候罪失去了力量？什么时候？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当你认识恩典，就是不劳而获的，恩典是白白的，福音恩典是称罪人为义的，那么你拥有了永远的平安和安全感，罪这个时候就失去了力量了。阿们。啊，所以呢，罪就失去力量。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啊，牧者每一周的聚会总是要把你往哪里带？往律法吗？往恩典下带，对不对？因为只有在福音恩典里面，你才会有平安，你才会有喜乐。只有在福音恩典里面，神的医治大能才能够在你身上来涌流。只有在福音恩典里面，才会有得胜的力量。只有在福音恩典里面，你才愿意来爱耶稣，回应他，跟随他，是吗？为什么牧者每一次都鼓励你去传福音？啊，你不传福音，你不会下地狱啊！神什么？借着牧者来鼓励你去传，你去传，这就是检验你是否对神有信心，你对神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你是不是肯定你是有福的？你去传扬福音，你去祝福人，神必定也要祝福你，对吗？神，你也必叫别人得福，万国也必因你得福。这个福大不大？如此你就在恩典的循环的里面，你就怎么样？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乐上加乐，福上加福。阿们。 神至终是要你蒙大福的啊！神，换句话说，神他要让你的幸福最大化。阿们，就像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了。再来说一次，我是有福的。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以前当我没有被这个开启的时候呢，我从来不敢说我自己是有福的哈。即使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只是说我是有罪的，我是罪魁，我不配啊，是吧？好像很谦卑，其实都是假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看到了哈，这里。那下面呢，有一些哈，也是重点来了哈，令人困惑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一些呢，所谓反对因信称义的人呢，他们常常会拿下面的雅各书中的经文来说事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哈。好，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神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哇，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经文哈？什么？这不就推翻刚才你所讲的了吗？是不是啊？哎，这好像听起来跟罗马书的写的是矛盾的哦，是不是啊？啊，也跟这个旧约里边创世纪里边说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对不对啊？然后呢，你看到什么？保罗刚才不是说吗？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称义，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哈，是吧？那保罗说，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对不对？这是保罗的观点。可是呢，回到雅各书啊，雅各的观点，雅各书这里说什么？二十一节，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二十四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哇，怎么回事？好像不对哦，是吧？好，那就曾经因为这一点，你知道吗？改教家马丁路德当时他在1517年哈，差一点就把这个雅各书排除在圣经的正典之外啊。他那个时候很多的困惑，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强调是因信称义，那他觉得雅各书哎有没有可能不是圣经的正典呢？哦，其实你知道吗？神的智慧是藏在圣经里边的，你不明白经文不代表着就是矛盾的。如果呢你读经文看起来有一些经文是冲突的，不代表着是矛盾啊。这个也是啊，怎么样啊，有解释的。因为因信称义永远是圣经的核心，这个教义永远不可能改变哈。你不明白的不一定不一定不对哈啊，而且呢就是一定它是有解释的。那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先放一放啊，你可以借着祷告啊，说不定在某一场的讲道当中啊，牧师就给你解答了这个问题。阿们啊，希望今天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啊。那说圣经啊，我们看到读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解圣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看上下文。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啊，这个上文是什么哈？我们来看哈。那我们刚才我们啊，这个读了哈。这个是下文啊，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上文到底在讲什么哈。好，第十四节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我的弟兄们，倘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啊，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雅各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啊，自身肉体缺了日用的饮食，可是你们中间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啊，却不给他吃也不给他穿，是吧？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哦，大家注意哈，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呀？在人的面前，人是要因你的行为来看，看你是义的还是不义的。就好像今天啊，我今天散了会，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说师母啊，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饭了啊，身无分文了，我来到这里又被打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帮帮我吧。然后我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是不是啊？上帝祝福你，恩典会临到你的。那我在这个人的心目中怎么样啊？我还义吗？我还是师母吗？对不对？他就不称我为义了，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这个人不行啊。但是因为我这样子，我就会下地狱吗？我会下地狱吗？不会，对不对？哈啊，肯定不会，对不对？因为我是因信称义的，因为我在神面前我是得救的，不会因为我今天怎么样啊，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我就会下地狱。不会，对不对？那这点我们明白。那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好，看看上刚才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完全。二十四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那这个行为指的是在人的面前，人是看你的表现的，人看不到你的内心，人是要看你的行为的。阿们吧。你不要跑到公司上班说，然后你对公司的老板说他也是个基督徒，然后你对他说我是公义的哈，你要恩待我，是吧？你要给我恩惠啊，你要给我开后门啊。不 ，no， 是不是？给我怎么样加班去，是不是？你在他的面前不可以这样子的，在非基督徒面前更是一样，对不对？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说，哦，我是上帝的宠儿，我是上帝的王子，我是义人。可是你在公司，你在老板，你在上司，你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不好意思，他是要按着公司的制度来对待你的，因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是吧？哎，你想迟到就迟到，想早退就早退啊！上班期间又玩手机，又不守公司的规矩，那这个老板就算是基督徒怎么样，他看你是不公义的，他可以决定你明天要不要还留在这里，是吧？所以记得，在神面前你是公义的，因为神是透过基督来看你，但是在人面前，人们不认识基督，不信的人，对不对？哈，他也看不到你的内心啊，也看不到你生命的那个实质，对不对？那么人是要看你的行为的，阿们。所以呢，啊，跟我一起来读下面这一句话，一起，在人的面前，人是因着你的行为来看你是义或者不义的。好啊，我们看一下耶稣对我们有在这方面有什么劝勉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样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啊。大家来读。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一起，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耶稣怎么说？在讲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对不对？那十六节说，你们的光怎么样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怎么样啊，便能够将荣耀怎么样归给天上的父。神称你为义，别人看不到好行为，别人是可以看得见的啊，会将荣耀归给天父的。那么在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大声读出来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都要为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在基督的爱的律法之下。人是要看你的行为的哈。如果散会之后我在门口怎么样啊，怎么样叫什么泼口大骂，像这泼妇骂街一样，请问我下次的听到你还会听吗？我会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看我是因行为称义，对不对啊？圣经上说在人的面前啊，是根据你的行为来衡量你。那如果啊，我们作为工人，作为啊这个童工，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我是在劝勉大家，也是在劝勉我自己，是吧？那你要有好的表现啊，你不要说我是上帝的宠儿，哇，我随便发脾气，对不对啊？我随便缺席，然后呢我随便迟到，然后呢我又老请假，对不对啊？主日崇拜也不见你。那我想问一下，谁是教会的头？基督，对不对？你要顺服的是神。基督派谁来治理他的教会？牧者，对不对？要不要顺服？要不要顺服？圣经说得很清楚啊，教会是有秩序的，你要给信徒来做榜样，是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哈，我们看到哈，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阿们吧。提前一到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阿们。好，然后提前四章十二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怎么样？保罗是怎么样力劝我们这些做童工的、做工人的，我们要做什么呀？
信
徒的榜样，首先在什么呀？言语，对不对？行为、爱心、清洁、信心，都做信徒的榜样。第一就是言语，对吗？啊，我们啊，作为同工的啊，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话？是要造就人的话，是不是啊？我们说的话是要与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的话语是怎么样啊？相称的话语，对不对啊？你不要像那十个探子老是在说一些没信心的话，这样合神的心意吗？首先我们要在言语上面，是吧，行为上面、爱心上面啊，都要来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等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怎么样为所欲为，对不对？那个不叫自由，那个是犯罪。相反，我们在超越律法的更高的爱的律法之下，以爱为旗，努力行善，彼此相爱，阿们吧。
阿们。
所以呢，在灵前十四章四十节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请你记着这样的一个道理，好行为是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我们呢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哈，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的行为是可以领人到基督耶稣面前的，特别是你身边的亲人，是吧，亲近的人，你的不好的行为是可以让人拒绝耶稣的。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传福音别人不愿意来教会？因为一看到你啊就失望了，对不对啊？你这样子也信耶稣，我比你都好，哎，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我们是要注意的，对不对？好，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出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基督徒的好行为非常重要，别人会看你的好行为和对 和看到你对神的敬畏之心，他们愿意来靠近神，靠近教会。阿们。所以呢，我们再回到雅各书哈，我们再回到雅各书。好，那亚伯拉罕永远是因信称义的哈，但是呢，在雅各书的2:21哈啊，怎么样说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哇，我们来看一下哈，神在什么时候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在他85岁的时候，哈，那么。圣经的前后文呢，大家回创世纪看，这里没有时间了哈。那么神是先称他为义人，当时以撒还没有出生，就是85岁，就是亚伯拉罕啊出乌尔的时候75岁，过了10年之后神称他为义哈。那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15:6，好，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是在他85岁的时候，那大约在40岁之后，这个时候呢，啊，就是他献以撒，以撒是背着木材的时候，那么一些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大约是在他20几岁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从来不是因行为称义，他早早的就已经被神因信称义了，对不对？当他献以撒，那个是4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呢，这里呢，同时也告诉你一个真相：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掌握了因信称义，活在因信称义当中的人，他必然会改变，也必然会带出行为，行为是果子。那从以前他见到别人去觊觎他妻子的美貌，就宁愿撒谎牺牲妻子来保全自己的这个懦弱的亚伯拉罕，到如今亚伯拉罕能够甘心的顺服来献以撒，是他对神的信心而结出的果子。阿们。啊，所以呢，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献以撒？那以前律法下的教导呢，常常会归咎于因为了亚伯拉罕的好行为哦，啊，我们要效法他的无私哦，对神的顺服哦，然后就是强调神要试验我们呢，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啊，啊，把我们的所挚爱的都要献上，以表示你对神的顺服啊，你凡事你渴慕神是吧？长进的基督徒啊，小心啊，怎么样？你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凡你所爱的都是偶像。啊，你都要舍弃，神都要拿走。哇，我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看这个经文，对吧？啊，听了牧者这样讲到，凡我所喜爱的人事物，特别是挚爱，怎么样啊？神都要拿走。哇，好残忍，知道没有？天天就害怕着有哪一天把我的健康、把我的美貌拿走，就害怕着有哪一天神把我的爱好都拿走。到了后来，有哪一天神把我的丈夫给拿走，把我的孩子也拿走，最后哪一天神把我提前拿走，我不配做师母。看到没有？啊，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艰难的？不需要举手哈、啊。那现在，自从我听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之后，我明白了，其实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你不要只读那一段，你要读上下文呢、啊。神不是在剥削我们，他不是天天吃饱着没事干怎么样啊？就看你哈、啊，你看你喜欢什么，你的挚爱是什么，然后我就要拿走。相反。天父是要透过这些事情要告诉亚伯拉罕，也是告诉今天的你和我，怎么样啊？因着罪我们不能够长久拥有祝福。阿们吧。你所喜欢的东西确实怎么样，你被罪所沾污，你能够长久拥有吗？不可能，对不对？爱着爱着就不爱了，对不对？走着走着就散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他在这里，他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赎罪的羔羊，替我们怎么样啊？献上作为交换，是吧？把他所有的，把我们的罪交给他，然后呢，他把祝福所有的产业祝福都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献上以撒？你以为是他是那种什么呀？啊？ 那种不得不吗？对不对？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献以撒？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伟大的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他在40年前他已经因信称义了啊，那么在这期间他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不断的经历神，不断的得到神对他的祝福，以至于他信心长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新约总结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4章17节，一起读出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阿们。我真的要为亚伯拉罕来大声欢呼，是吧？亚伯拉罕有没有怀疑神的美善？他是不是不得已献上以撒啊？君要臣死，我就不得不死的那种的无奈和屈服，是不是啊？不是，而是他相信神的应许。阿们。他生出了以撒，这是应许之子。他从他本来不可能有孩子的，对不对？哈，不可能有这个应许之子的，对不对？到他经历神怎么样，是无变有，在多年对神的美善、信实、公义、大能的属性的认识当中，进而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什么？他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也必然叫他复活。阿们。啊，使徒雅各说，你信心必然带来行动，巨大的信心必然带来巨大的行动，他是要在表达和佐证，伟大的行动必定是根基于因信称义的伟大的真理。阿们吧。啊，你读这一段你还担心吗？你读这个以撒献的这个阿伯拉罕献以撒，你担心吗？我现在不但不担心，我还愿意献，知道吗？啊，所以呢，如果基督徒你行不出来，你一直在各样的困境当中，那么你确实是要醒察。醒察什么呢？醒察你是否你的信心出了问题啊。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大声读出来哈。你们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的心里吗？我想问一下，这里要你醒察罪吗？
不是
啊，醒察你的行为吗？
不是。
我要怎么改吗？是的。我们要不要？要。但是你首先的要醒察是你对神的信心，你要把根源给揪出来。阿们吧。基督是否在你的里面呢？你是不是把基督给忘了呀？是不是你把福音给忘了呀？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又模糊了，一模糊你就回到哪里呀？回到律法下了，对不对？又要靠自己，又要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又要回到功劳主义的里面，是吧？信心带出行为，没有信心你就行不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行不出来，不是去找心理学，不是去找 AI， 是吧？啊，而是要看基督是否在你的里面，这是最最能够帮助你的。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继续来看。好，他们下面雅各书25节，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哈，雅各他说什么？基吕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好，那怎么样？基吕拉和把那个使者放出去了，同样也是信仰的果子，跟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样的。这个回应的行动是是结果。是因信称义带来的。那你想知道这个妓女拉合什么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吗？我们来回到历史书，我们来看哈，在这个约书亚记2章8节哈，这个讲到这个什么9节，对他们说哈，就是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 像话了，因为我们啊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大家注意啊，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啊！我们听见一听见这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是不是啊？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哎呀，你要恩待我们呢，哈、啊，怎么怎么样哈、啊？啊，你知道吗？妓女拉合其实他放走这个探子之前的。”几年前或者多年前，他已经听说了，圣经说他已经相信耶和华神是什么呀？上天下地的神。他那个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多年之后他因着正确的相信，他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他把探子给放走了，他因此就救了他和他的全家。阿们啊！因此因信称义，他永远是在前，行为好的表现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根基所带来的结果，不是用行为来交换你的义啊。那拉合他早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呢，从这里看到拉合在这个探子出现之前，他去干什么去了？他干什么去了？他重修造，他重操旧业，对不对？但是因信称义的种子已经撒在他的里面。什么呀？恩典已经撒在他的里面，他会改变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圣灵会动工的，信心会成长的，行为他改变是有一个过程的。阿们。有人是杨树长得很快，有人是松树长得慢，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要一下子看不到行为的果子就断定他的得救地位，这是你的位，你这是你的职分吗？这是你可以去论断人吗？不可以的，只有神知道，对不对？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信心来信神所说的话，对吗？人怎么得救？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我就得救。有没有带上任何的行为？你改变了，你不再做妓女了，我才称你为义，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不是用行为来定义他的身份，在基督里永远是义人的身份来保证他的行为。这次事件之后呢，拉合就从良了，对不对？嫁给了以色列人，那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位探子，命运就彻底的改变，成了耶稣家族中的一个重要的女性成员，对吗？所以当恩典在他的里面运行的时候，一个人是不愿意过罪的生活的。今天你要躺在猪圈里，你愿意吗？脑子正常里面的人都不愿意吧，对不对啊？脑子正常的人怎么样啊？你会到楼下去拿垃圾里面的食物来吃吗？圣灵在拉合的心中来做工，你不要担，你不必担心罪人的罪多么可怕，只有恩典是罪的解药啊！大家跟我说，只有恩典是罪的解药啊！只有恩典灌输进来的时候，当你把恩典真正的吃到你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改变。阿们。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去用律法，让他继续再领受恩典就是了。就如上周梁牧所说的，那当初那个乃曼是吧？出信的乃曼。他呢遇到拜偶像的问题，对吧？他一回国就面对这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怎么样？神会帮助他的，圣灵会动工的。今天你相信福音，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当你相信你是公义的，你是不愿意继续在罪中的。阿们。我今天穿的干净漂亮的礼服哈。你是不会愿意随便往地上一坐，对不对？你会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但是有一位要搞卫生的怎么样家庭主妇，她一定会穿旧衣服，是吧？脏的衣服也不怕，因为反正要弄脏了，对不对？拉合因信心结出了行为的果子，信心必然带出行动。好，那在马可书九马可福音哈、9:23啊，我们大声的读出来。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可见这两一位我们说信心的伟人，对吧？然后呢，他们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信，单单因为信。他正确的相信，对神有正确的信心，必然带出信仰的行动啊，就是使徒雅各说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阿们。信心与行为并行，就是信心在前，行为跟着在后，对吗？有信心必有行为。阿们。所以呢，我们来总结哈，两点哈，今天我们看到的起码两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吧？第一点哈，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在人面前因行为称义啊，大家一起来读哈。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在人面前因行为称义。继续读，信心是根基，信心是来自神，信行为是见证，行为是荣耀神。第二点，一起，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拉合，都是因行为信称在前，后面才有行为果子回应。还有一点啊，除了这两点啊，我们也要清楚，解经不能断章取义，对吗？你要看上下文啊，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教义，一定不会错。所有的矛盾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完全。阿们。那今天呢，很多错误的教导就是把行为作为了原因，对吧？用行为来交换啊，你行为有多好啊，你才能够上天堂；行为有多好，神才会祝福你啊；行为有多好，神才爱你啊；你行为有多好，神才称你为公义啊。把行为当作原因啊，用条件来交换，所以信仰的路是很痛苦的，你是走不下去的啊。你要想行得好，你也行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力量。就如保罗说的，他在律法之下立志行善，由得他怎么样啊？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呀，是不是？啊，你越认为说啊，我只要有好的脾气啊，怎么样，上帝才会称我为义？只要我改掉了我的坏脾气，上帝才爱我。那么你越专注你的行为啊，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有一位姊妹啊分享哈，她以前一回到家，一看见老公刷手机，她火气蹭就来了。又吵架，对不对？前功尽弃了，对不对？他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啊！刚刚立完志，我再也不吵架了。但是我怎么每一次还吵，每一次我还吵，吵是吧？那后来他听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他明白了，就算吵架，我也是公义的，是吧？我是公义的，神爱我的，神与我同在，神不再定我的罪，我照样该干嘛就干嘛，我不要再盯着他，对不对？圣灵与运行，后来就不吵架了，是吧？啊，你发现有没有发现啊？你越怕吵架，你就越会吵，对不对？你越定罪，怎么样？你就越中了魔鬼的诡计啊！但是你越知道你是公义的啊，你是公义的，我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赢得、赢过对方，来提升、来证明我的价值，对不对？我是被神深深所爱的，他能满足我的一切。当控告来的时候，你安静下来，你祷告，你仔细听神的声音，你会发现圣灵会为你来辩护的啊！你里边那个自爱、自尊、自重、自信，你的尊荣感会越来越高，魔鬼这个时候就在你身上无计可施了，你不受控告了。阿们。公义会给你带来你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呢，这位姊妹说，她跟老公已经超过两年以上没有怎么吵架了，她听因信称义也已经超过了三年以上了。所以呢，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的是足够的安全感，能够让你的人生活得足够的精彩啊，请相信我这一点哈。好，感谢主。那让我们来做个回应的祷告哈。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非常的感恩啊，谢谢你啊，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永远是你的心意啊，主啊。但是你同时你又劝慰我们，我们是 这个光是世上的盐啊，我们要用啊，我们要做光和盐啊，照在人的面前啊，真的是要把荣耀来归给主，使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来跟随你。所以神啊，我们同时更加要明白，就是永远是你因信啊，真的是称义，你的福音在前，我们才有可能有好行为出来。所以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这全备的啊，你的话语，感谢你啊，真的是啊，不单只有保罗的那样啊坚定的啊因信称义啊，也有雅各书对我们的劝慰啊，信心在前，行为呀要在后。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在这里要祝福啊，我们的听到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愿今天的道能够释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啊，它的大能，让我们更加的啊愿意来领受，以至于我们能够以好行为来回应你。哈利路亚！我这样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以诗歌来回应。
生之道在心上即是开悟，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信心，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信心的源头在于你，请你把赐给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拉合的信心，还有这一众众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些的使徒，这些的圣徒，主啊，我们今天也跟你说，主啊，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啊，主啊，让我们能够行出好行为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领受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